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刺杀阿合马。元世祖忽必烈在滅宋前后信任擅长理财的大臣阿合马。由于阿合马的祖先是西域回回国商人，所以他以经营商业的手法处理元朝的财政，例如将一些重要的民生必需品，好像盐、铁等等收归国营，又将各行省每年所征收到的实物赋税，亦即是铜钱、金银、丝绸、米粮之类，运送去大都作为中央政府的储备。另外发行流通全国的纸币，称为自元宝钞，禁止民间以金银作为流通货币。其实纸币在北宋中叶已经开始在民间使用，宋朝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一千钱称为一贯。当时黄金白银数量甚少，只是用来制造首饰，不可以在市面流通。最初由于四川缺乏铜钱，地方政府铸造铁钱作为流通货币，但是铁钱笨重而且价值低，不方便大额交易。而四川的商业越来越兴盛，一些商人开始印制一种暂时代替铜钱、铁钱的凭证，方便交易，称为交纸。交是交易的交，纸是移纸的纸。当然发行交纸必须有足够的本钱，接受的人能够随时兑现。后来连买卖田产、向官府缴纳赋税都可以用交纸代替现钱，於是交纸无形中就成为变相的货币。随着时间的发展，少不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漏洞，很多时甚至演变成为官司诉讼。在宋真宗大中长符年间，成都路转运使薛田建议由政府发行交纸，禁止民间发行，堵塞漏洞。直到宋仁宗天圣二年二月，正式在成都设立益州交纸务衙门，负责发行和管理交纸，有严格的限制。发行交纸要有充足的储备，保证兑现。每三年最多发行125万贯。交纸只限在四川境内流通，每三年更新一次等等，所以交纸的价值相当稳定。到南宋初年，由于要应付金兵南侵，需要巨额军费，南宋政府仿效四川交纸，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会纸。会是会议的会，纸是儿子的纸。会纸原本在两浙流通，后来扩展到淮南、湖北等地，但是由于后来会纸的发行量太大，而本钱不足，会纸的购买力不断下跌。到了嘉定年间，民间几乎没有人愿意使用会纸。当时金国亦都发行纸币，在废帝元颜亮贞元二年，即是公元1154年，金国在燕京设立交钞库，印制和发行交钞。交是交易的交，钞就是钞票的钞。交钞分10种面额，由10贯到100文，而且不限制流通地区，规定7年更换一次新钞。到了金世宗大定29年，取消7年更换的期限，于是交钞就成为长期流通的有价证券。金国每隔若干年就会发行一次新钞，每次的名称都不同，例如宝券、通宝、宝全、真货等等。金国的纸币亦都有严重的贬值问题，尤其是蒙古入侵之后，纸币已经没有办法流通。蒙古入侵金国之后，开始仿效金国发行纸币。窝阔台黑汗8年发行交钞， 代替已经完全崩溃的金国纸币，但是并没有本钱，只是凭行政命令来到推行，所以没有办法广泛流通。到了蒙哥黑汗初年，忽必烈奉命治理中原，他接受使节的意见，制定银钞商权法，以白银作为钞票的储备，维持钞票价值的稳定。蒙哥黑汗三年，忽必烈在京兆府，即是今日的西安市，发行有白银基础的交钞，推行得很成功。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后，由王文统等人负责制定钞法，亦即是发行纸币的条例，在各大城市设立钞库，累积金银作为钞本，保证十足兑现。而且官府会随时因应某地的钞票流通量增加，抛出白银收回，稳定钞价。于是忽必烈初年所发行的中统宝钞信用相当高。在这里顺带一提，以白银作为货币本位是西域人的习惯，中国人一向以铜钱为本位。蒙古人将白银本位的货币制度传入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大突破。元朝灭宋之后，必须将南宋的财政纳入元朝的原有体系之内，主持这个重要任务的大臣就是阿合马。阿合马为了操纵南宋故地的财政，将杭州和南方各行省的赋税和盈余运送去大都作为储备，发行资源宝钞，禁止民间流通金银，又将一些重要商品收归国营。阿合马派了大批西域官员去到南方搜刮财富，令到元朝中央政府增加了大量财富。这些做法对一向崇尚节俭、强调藏富于民的汉人士大夫来说是严重的错误，加上阿合马和他的亲信态度嚣张跋扈，鄙视汉人儒生，又不顾民间反应，自此得到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处事一意孤行，因此经常和儒生出身的汉人官员发生冲突。皇太子真金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对阿合马等人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
崔先生，我在父王面前保荐先生你出任江淮行省左丞，先生你的责任非常重大。
微臣崔斌启禀太子殿下，微臣到了扬州之后，一定会尽力革除那些盗国害民的不法之政，为百姓解除困境，搜罗阿合马亲信的残民自肥罪状，呈献给殿下。
好好，崔先生，阿合马和他的党羽迷惑父王，罔顾民间疾苦，尽情搜刮，误国害民，实在令孤十分担忧。先生你在去年上所弹劾阿合马专权误国，我对先生非常之敬佩。
哦，不敢不敢，微臣一定不会令殿下失望。
那就太好了，大元的朝政是不可以败坏在这群西域人手上的。
殿下圣明，吴国奸臣一日不除，天下真是永无宁日。
父亲大人，最近皇太子保荐崔斌出任江淮行省左丞，实在对我们十分不利。
皇太子他是黑汗的长子，又是中书令，我们不可以随便得罪。但是他一向信任汉人儒生，崔斌他不识时务，曾经上所弹劾我罪孽为奸，任用私人， 仲话我内通货柜，外事淫威，令到天怒人怨咁讲。佢只不过系一名富余，满口胡言。皇太子今次派佢去扬州，恐怕冇太大作为嘅。
但系如果佢搜罗到我哋利用江淮行省嘅赋税经营商业，同埋擅自出售行省官职嘅证据，咁我哋一家人同埋所有嘅西域官员都会非常麻烦嘅。
佛神，你讲得啱，我哋要想办法对付崔斌。
父亲大人，我哋应该先下手为强。
点呢？
江淮行省嘅官员大部分系我哋嘅亲信，我哋不妨插庄嫁祸啊！
插庄嫁祸。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
太子，你为什么这么气愤呢？
阔阔真，我收到一封由江淮行省送来的密函，阿合马的党羽诬告崔斌贪污舞弊，暗中奏报父王，将他逮捕入狱。崔斌已经死在狱中了。
崔斌被阿合马他们陷害而死。
崔斌奉命去扬州清除奸党，改革弊政，竟然惨遭不幸，实在令人愤恨。阿合马他们明知崔斌是我的亲信，竟然敢毫不留情，横尸毒手，简直是不将我放在眼内。哼，阿合马是大元朝的大患，非除不可。
太子，你不要轻举妄动，如果激怒了父王，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的。
我知道了。
太子殿下，阿合马父子把持朝政，罪敛为奸，卖官鬻爵，残害忠良，简直是人神共愤。我张翼身为大元将领，愿意为朝廷除害。
我们要为朝廷除害。
好，各位，阿合马是朝廷的执政，又是圣上信任的人。他虽然大奸大恶，但是他未有大罪，朝廷是不可以惩罚他的噃。
殿下，阿合马操纵国家财政，他的爪牙党羽遍布天下，只要他签发文书，各省官员都要奉命行事。他的仔佛身官拜大都总管，京师的臣民都要受他约束。如果不及早控制，大元朝就要变成西域人的天下了。
没错，西域人是大元朝的仆人，大元的朝政是不应该由西域人把持的。阿合马实在太越权了。不过如果未有圣旨，我们不可以随便将他治罪。
殿下，如果等到揭发阿合马的罪证，恐怕太迟了。崔斌的事就是恩监。
张翼，那你有什么计策呢？
启禀殿下，微臣认识几位山东益都路的壮士，他们以前被阿合马陷害，愿意以死复仇。他们或者可以为殿下清除奸贼。
暗杀，如果惊动圣上，咁岂不是？
殿下，清除奸贼绝对唔会连累殿下你嘅。明年年初，殿下你侍候圣上巡行漠北，到时大都可能有变故。
禀父亲大人，上都有公文送到，皇太子提早在三月底回京。
啊，皇太子提早回京？
是啊，皇太子仲吩咐中书省官员到时在东宫门外迎驾。
皇太子回京之后，我哋就唔可以为所欲为。
启禀父亲大人，皇太子嘅居驾已经过咗居庸关啦。
啊，今日只不过系3月16日，皇太子点解咁快就到咗居庸关？
无论如何，我哋要立刻召集中书省官员去东宫门外等候居驾。
冇错，立刻去东宫迎驾。
阿合马大人，天色已经昏暗了，皇太子的居驾还未入城，为什么呢？
或者太子在途中稍有阻滞呢？
的确令人担忧。
发生什么事啊？
发生什么事？阿合马大人，你身为大都留守，好应该派人去建德门外视察一下嘛。
好啦，铁宽察言，你立刻带领一队侍卫去建德门外视察。
遵命。
皇太子驾到！皇太子驾到！
打开中门迎接太子殿下。
臣等恭迎皇太子殿下。
太子有命，阿合马上前回话。
遵命。微臣阿合马叩见殿下。
阿合马，今日是你的死期了。
你不是真金太子，你是谁？
假太子。
人来，捉住阿合马。其他的人不准走过来。
你个反贼，敢这样假冒皇太子。
阿合马，你还记不记得益都路的皇珠啊？
皇珠，
二十几年前你滥用权势，逼死我的父亲，陷害我全家，我今日大仇可报啦！
哈哈哈哈哈哈！益都路的皇珠，你如果你杀了我，你都难逃一死的。
哼，我已经置生死于道外，废话少讲。受我的同罪啊！
系救我，侍卫。
你的侍卫已经在建德门外全部被我杀了。阿合马，你的死期到了。各位大人，今日我皇珠大仇已报，亦都算为民除害，我不会连累其他人的，我自然束手受绑，任由官府发落。
太可恨了，实在是太可恨了，京城之内竟然发生乱民假冒太子，当众杀死执政大臣，实在太不成体统。
请父王息怒，
听闻阿合马早年同凶手结怨，所以他自己报仇嘅啫。呢件事系阿合马佢咎由自取，父王何必为咁嘅事而震怒呢？
真咁，无论如何，京城里面发生咁嘅事，我系绝对唔可以容忍嘅。我一定要派人彻查真相。你立刻命令枢密副使拨落、司徒和礼霍宣同埋参政阿里领兵翻去大都清查贼党。官员之中，如果发现有人包庇或者疏于职守、讨贼不力，无论职位高低，一律从严处罚。
臣儿遵旨。
真金，阿合马对我忠心耿耿，而且办事能干，令到国库充实，实在是难得的大臣。我要对他厚加苦恤，你替我派人慰问他的家眷啦。
臣儿遵旨。
嗯，全令准备返回大都。
回京之后，日日都愁眉不展咁，究竟咩事咁为难啊？
阿合马虽然被仇人杀死，但系父王对佢仍然优礼有加，仲要彻查贼党，将枢密副使张翼处死，令到朝廷人心惶惶。唉，真系令人担忧。
你系咪怕呢件事牵连你？
如果我受到事件牵连，不单止我的地位不保，还可能会连累不少大臣添。
太子，
嗯，
如果拨罗能够揭发阿合马父子舞弊营私的罪证，那父王就不会再追究刺杀阿合马这件事了。
嗯，
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阿合马被假冒太子的山东益都人王柱所杀。元世祖忽必烈最初十分震怒，要彻查这次行刺案的幕后真相，令到太子真金和汉人大臣惶恐不安。后来枢密副使拨罗揭发阿合马和他的同党舞弊营私，盗铸官印，擅自支取米粮47万担，强夺民田等等的罪证，于是降旨斥责阿合马，将阿合马的子侄忽身等人处死。阿合马的亲信大部分获罪被贬，阿合马事件终于告一段落。阿合马事件可以说是元朝的理财官僚和接受儒家观念的官员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太子真金作为儒生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他在这件事里面究竟发挥过什么作用，由于保留下来的资料不足，已经没有办法稽考了。而刺杀阿合马事件是元朝史上的重大悬案之一。
中华五千年之刺杀阿合马，是由郑启明、车心梅、曾永强、董丽成、蔡雅阁、周志强、林有荣、卢世昌、陈炳球和温泉咁多位联合播演嘅。